萨母耳记上来讲我们这一年的信息。萨母耳记上开始讲的是萨母耳，很有意思，因为萨母耳在这里，萨母耳记上下所要表达的萨母耳的身份有一点像摩西，他让以色列从士师的时代进入王国的时代，国王的王哈，王国时代，然后让这个时代在立王了以后仍然能够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也很稀奇的地方是在撒母耳记里面讲的以色列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王，一个当然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这两个王的出身都没有讲，他们出身怎么生的没有讲，但是撒母耳的出身有讲，而且不仅讲了撒母耳出身，而且讲了撒母耳的童年生活，这一点恐怕比耶稣的还要多。耶稣的童年生活几乎没有讲，只有他十二岁有一次离家出走，不是了，就是他在圣殿里面回家哈，只讲了那一次，其他在伪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童年耶稣行神迹奇事的事，不过一般人都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想可能也不是，但是撒母耳却在他的出生和他的童年里面都有记载。那当然每一个经文都可以应用在讲的和听的包括你们身上，那今天我就觉得特别可以应用到，当然也许还是不是直接的应用到，比较多应用到你们身上的时候是在第三章撒母耳，小小的撒母耳，或者我们中文圣经翻童子撒母耳在圣殿里面的一个经历哈。我们不去看那个，我们今天可能比较简单一点的就看第一章里面，重点也不是撒母耳，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原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这一段我们根本看都不想看，就这样过去了。可是这段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这个人也是祭司体系的，虽然他讲他是以法莲，应该是住在离以法莲族的利未人，他是利未人。那他有两个妻子，这也请各位原谅了，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确是容许没有禁止任何的多妻制度，没有这也让后世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头痛，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当然最好解释就是这件事是可以的，当然在这里不能讲这是可以的啊。新约我们知道没有这样的规定了，甚至禁止这样的事，但是旧约有种种的原因让这件事容许。也许我们可以讲一下吧，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该发生的事，神也允许他。其实不只是多妻的事件，神让罪恶的人做统治者，神让罪恶的人成为父亲，成为母亲，成为儿女，神让罪恶的人成为奴隶，成为主人。神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立刻就把所有的罪恶消除，基本上神消除了罪恶，神消除了魔鬼的作为，借着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他的话，借着他使用的仆人，就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我们也相信神是一定得胜的，这跟你们有关系，因为你们跟我一样，跟我们大人小孩一样，我们都经历许多的邪恶、仇恨、虚假、淫乱啊，各样的事都有，我们在经历这些，你们也在经历这些。有的时候我们是受害人，有的时候我们是害人的人，我们都经历这些。神没有让我们马上看到他公平的正义的赏和罚，但我们相信，这是基督徒在世度日的时候一定要有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可能在没有罪恶的无罪无菌史生活，我们一定有，因为我们里面就有，即使我们重生得救了，但在这种艰难里面，我们希望我们仍然能活出上帝的恩典。以利加拿为什么要有两个妻子？这即使在旧约也不应该有，就是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常态，虽然是神允许的一个变态， 可能那个原因就从创世纪所看到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今天还是经历的一件事，就从创世纪常常看到近前的妇女常常不能生孩子。各位姐妹，你不要把这句话记下来，以至于你从今天开始不近前啊。创世纪里面近前或者近前人的妻子常常不能生，当然最早就亚伯拉罕的妻子了，然后就以撒的妻子咯，然后雅各比较喜欢的也不能生，比较不喜欢的就能生。各位都不要随便应用这些话哈，因为这应用起来很恐怖的，但这的确是圣经里面的事情。近前的人反而不能生，圣经上有讲神对敬畏他的人近前的人有各样的祝福，包括后来保罗也讲生产上的平安。可是我们也同样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经历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极大的困惑。这困惑我们有的时候不去想它，有的时候去想它，有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上帝已经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就问那个同样的蠢问题，就不应该问，因为答案已经在那里了。比如说神为什么让好人受苦，比如说我在近前的时候，我在听神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的不顺利，我不是要去赌博，我是要去参加祷告会，为什么会发生车祸，这类意义造造千千万万这些事情，其实圣经里都讲很多。甚至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有福的人，一开始就讲贫穷的人是有福的，然后讲到哀哭的人有福的，然后讲到饿肚子的人有福的，饥渴慕义那都是饿，这些都是叫我们值得去思想的。我们不能去在这里详细的分析，不过我们会讲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走在正路当中，走在神旨意当中，却仍然不顺利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继续能够信靠他。在信靠他的时候，你不是不可以哭，不是不可以难过，不是不可以问，甚至不是不可以找人来诉苦，甚至不是不可以去告上帝。当你告上帝，你一定输就是了。你可以去告，我告过他多数次，现在放弃上诉了，因为特侦组都站在他那边啊。没有没有，讲错了。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撒母耳的母亲就是这样，她是一个近前的妇人，在那个时候，不管近不近前的女人，我相信今天也是一样。最大的盼望，各位姐妹不要回答我，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哦，神的国降临，乱讲，希望身材更好一点嘛，对吧？脸孔更漂亮，这是你最大的盼望嘛？那个时候最大的盼望，大概这个也有了，不过可能这个最大的盼望引来另外一个更大的盼望，就是我希望我能生儿养女，就我的漂亮，我的身材好等等，一切都是希望我有一个好老公，然后有个好老公我就能生。甚至我不知道女人最喜悦的是不是这个。她先生后来因为她没有孩子，跟她讲了一句话，哎呀，你干嘛难过呢？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孩子十个儿女更好吗？我想恐怕很多妻子会说，有一个儿子比有十个老公更好。当然我知道你们并不想有十个老公，虽然你们的先生很想有十个老婆，这是男女有别的地方。哈拿最希望就是希望有孩子，但是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并不反对科学，事实上我们敬畏上帝，所有事都可以做也应该做，包括科学的研究。他如果他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先生就再娶了一个小的，然后这个小的很糟糕，是不是姿色特别好，身材特别好，一看就知道很能生的，这我不晓得，但他的确也就生了很多，他也很得意。这个小的叫皮尼拿，她并不是好女人，我们也看得到。那这是生活中的困难啊，生活中的痛苦。我们就讲哈拿，哈拿是一个近前的女人，她嫁的老公应该也是个近前的老公，是一个利未人，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然后他们每年，如果他们两个都近前，他们最快乐的事应该就是到耶和华的殿，那个时候不叫殿，那个时候应该叫会幕或者圣所，在示罗，那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哈，在那个地方 应该是一年三次去敬拜上帝，这个在摩西五经里有讲。这一次他们去的很可能是祝棚节，祝棚节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提醒以色列人当年住在旷野，在旷野的时候住在帐篷里，另外有一个意义，祝棚节是收割完的节气节日，也就是祝棚节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大吃大喝庆祝今年丰收，因此这个日子对哈拿就加倍的痛苦，就好像不能生育的妻子过母亲节特别痛苦一样，或者说死了儿女的母亲过母亲节的时候特别痛苦，因为一个女人该有的收成是自己的儿女，她没有，她喜欢到耶和华殿里去敬拜，她却不能够在那里欢喜快乐的敬拜，她每年跟她的丈夫去，这里圣经用的字眼也很有意思，应该是第一次出现这个词，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应该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万军之耶和华意思大概是表示上帝统管万有，特别是他是一个军事领袖，把所有的仇敌都打败，那在哈拿的心中，现在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被两个东西打败，一个被一个坏女人，一个上帝不能打败不育症，他为什么不能怀孕呢？好，我们等等再看哈，在那个如果这是祝棚节是大吃大喝的日子哈，那就有很多的吃，不过在讲很多吃的时候，他也又有一个伏笔，我们已经看到丑恶世界的上帝所掌管，上帝所救赎的以色列人在丑恶世界里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近前的女人她不能有孩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会有答案。第二个，他们到上帝的殿里，这应该是最圣洁的地方，在上帝的殿里，这里特别讲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在那里当耶和华祭司。我常常听到，我自己有讲过，劝人家来教会，然后说把小孩带到教会来，上教会的小孩不会学坏，各位这是胡说八道，各位去教会的小孩最容易学坏，我是根据撒母耳记上讲，等等我们就会看到啊，不是等等，今天你们看不到了，我不知道是下两周还是什么时候你们会看到，在圣殿里面有公开两件事牧师在做的，我不是指神牧师，我也不敢说是我自己啊，一个是偷，不是偷是抢，他们抢耶和华的祭物，另外一个是强奸，他们强奸或者跟所有在教会在会幕里服侍的人作恶。以前有个广告是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这也是胡说八道的事，我从来没学过琴我就很坏吗？各位，人的好坏不是靠弹不弹钢琴进不进教会，人的好坏在你有没有信靠耶稣，牧师也是会学坏的，如果他没有信靠耶稣，所以不要以为你吃这个饼喝这杯你就是得救的人，我刚刚已经讲过你吃喝可能会死的，如果你不是你轻看救恩的话，这两个儿子坏透了，很讽刺，到最圣洁的地方有最邪恶，最快乐的事情有最多的痛苦。其实这个事从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一直到耶稣，到耶稣的门徒到我们身上也继续有，重要的是你怎么来处理这些痛苦，这些不公平或者这些快乐。好，当他们敬拜耶和华的同时，所以我今天选在圣餐的时候我也选普世欢腾，大家快乐一点，不要只是想到那是一个悲哀的事情，基本上是快乐，是充满喜乐的。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先不要想着很严肃啊，严肃也是好的，我是太随便了啊。严肃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在主面前有欢喜快乐满足的喜乐，所以他们真的是大吃大喝。那每逢献祭的日子，这个以利加拿就把那个祭肉分给他的妻子，这两个妻子，而且分给他们所生的对不起，不是分给妻子和妻子所生的儿女。第四节讲，就各位你今天啊，今天尤其是你们父母辈或祖父母辈，就是我这种人哈， 我们都不吃肉的，我们要吃健康的蔬菜的，什么降低胆固醇，我听到这些都怕。可是以前人真喜欢吃肉，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是非常喜欢吃肉，肉是好东西。我记得孟子讲什么，如果大道之行，到老年人还可以每年吃肉，还是每天吃肉。你看以前多穷，现在我们都不吃肉了。这个时候肉是很好的，肉给他的妻子，给他妻子的儿女，然后给他另外一个妻子。很遗憾，下面一句话，他不能给另外一个妻子的儿女，因为哈拿没有儿女。姐妹，我不希望你们去想，我也不希望世界有一天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实在不喜欢这个样子。我不希望有一天你会处于一个环境，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者全家团圆的时候，你老公坐在这一边，你坐在他右边，左边是他另外一个太太，然后你的儿女在这边，他的儿女在那边，然后他分一点肉给你，再分给他。我不希望，我相信你也不希望有这种生活嘛。各位弟兄，你希望这样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说男女有别哈。各位，那很痛苦哎。神定义是一夫一妻，不可以有两个妻子。现在不但有两个，神也没有禁止，而且那个比较坏的有儿女，做爸爸的一定要把肉拿过去。他很爱哈拿，以利加拿很爱哈拿，他给了哈拿双份。各位，给了他十倍又有什么用？他没有儿女。那我们从科学来讲，我不否认这些，我说了我们基督徒也研究科学，研究所有东西。从科学来讲，也许他不生育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他的生理有什么样的困难，他先生生理有什么样的困难，这个不育症现在在现在全世界都越来越多，我们都会碰到，我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事。那么康师母有八年不能生的，这是神迹，我们今天不谈这件事了。那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他不能生，从科学来讲这些都对，这些也都我们研究。神学家说，任何事情的发生，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原因，人可以用自己的理性经验来研究的，那个叫做次因 secondary causes。 譬如说今年冬天为什么这么冷或这么反常啊，有些气象原因。譬如说哈拿为什么不能生啊，因为他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他先生的什么有困难，这都可能。但是 secondary causes 有1000个、10000个，我们科学去研究，我们也同意。有另外一个是科学不能研究的，但我们基督徒都很肯定的 primary cause， 任何事发生的基本原因就是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从为什么蓝绿会交替，为什么天气会这样，全球会暖化，大大小小每一件事情，基本的原因 primary cause 是因为上帝的意思是这样。这里没有讲次因，为什么哈拿不能生，他生理上有什么问题，有讲主因。第五节，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就头痛。我们常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敬畏上帝一定有福，是啊，没有错。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我觉得最少同样多的经文，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让他不生育，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让他碰到很重的十字架。还不止这样，有人会趁火打劫，或者是打落水狗。第六节，平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我也不知道平尼拿怎么知道是耶和华不使他生育的，或者他有这样的信心吧，或者他有这样的神学吧。他不生最基本原因就是上帝不让他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对头就是撒旦的意思。这个你可以看到，更早的时候在创世纪里，一对姐妹就是利亚和拉结，因他们同有一个丈夫，然后有人能生有人不能生，彼此就成为对头。各位，这是一个神儿女的家庭， 有丑恶的事情，有人趁火打劫。我不知道趁火打劫他是怎么样大大的激动他，但是哈拿就得到一个，他的生活里就有一个情形，这个情形我也希望你们不要碰到，但我们可能碰到，就是你到你最快乐的地方，跟你最想在一起相处的人，想做你最快乐的事情，常常有最大的痛苦。每年到耶和华殿里去敬拜，这是哈拿最喜欢的，他在这里那每一年去他都最痛苦。他跟他的丈夫在一起是最快乐的，他也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丈夫必须照顾另外一个女人。当然他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不会快乐，但是他会有加倍的痛苦，因为这个女人可能会用属灵的话来激动他。怎么激动我只能猜想了，譬如说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平尼拉可能说，主啊感谢你，跟那个法利赛人祷告一下，我感谢你，你是鉴察人心的，我爱你，你就让我有很多小孩。那种外表很敬虔的人，你就让他不生孩子，哈利路亚，你真公义。我可能他可能这样祷告，哈拿就更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中，上到他最爱的殿中，他心爱的丈夫也把双倍的东西给他，但这对他有什么用？他吃不下去，越多的东西他越多的哭泣。你们为什么哭泣不吃饭呢？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刚刚说错了，我说啊，可能对很多的女性，甚至所有女性，有一个儿子可能比十个丈夫还好。那我们想当然尔的推哈拿也是这样，他只要有一个儿子就好了。各位，不是的，你可以有你的兴趣，你可以希望有一辆跑车，你可以希望你拿到博士学位，你可以希望你的身材是什么，你可以希望这些都很好，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包括哈拿在内，你最希望的，你最喜悦的，不可以是任何的受造物，必须是上帝。这当然是上帝在感动你才能做得出这种事，这不能装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我今天题目，一个妇人哭泣，因为她没有孩子。当她得到孩子以后，她把孩子丢掉了。可见的，她最想要的不是孩子，她最想要的是耶和华。这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当然，他不是丢掉了，我只是取一个谐音字而已。他最爱的，他献给上帝，使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相对的，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利最爱他的儿子，不肯管教他的儿子，他不但失去他两个儿子，他还失去他自己的性命。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媳妇同一天死亡。那都是我你们以后会听的，得着生命的会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的会得着生命。不过哈拿问题没有解决，他每年到上帝面前祷告，每年痛苦，每年他的丈夫安慰他，他每年痛苦。残酷的真实的信仰是神又真又活又听祷告又公平又正义，残酷的事实是那个坏女人不断地在生孩子，她不能生孩子，而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不让她生。好，有一年在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我说的泣妇就从这里来的，哭泣祷告耶和华。他们吃喝完了，我也不知道这顿饭怎么吃喝的。照前面来讲，哈拿是只能哭不能吃的，所以这是很痛苦的事。当然你们也经历过了，失恋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尤其女孩子哦，就常常怎么昨天你怎么眼睛这么红？哎呀，有个杀进去，什么杀进去了？就是昨天晚上哭太厉害了。当然，跟这应该不一样。你们现在不会因为没有小孩哭哈，那还得了？哈拿心里愁苦，他就痛哭。我想他哭过很多次了，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更痛苦？ 因为别人的小孩一年比一年多，别人的小孩一年比一年的高大英俊，有成就有丰收，他年复一年耶和华没有让他生育，他心里愁苦，他在祷告，他就许愿，万军之耶和华这第二次出现，你若垂顾，我再次说，这第二次出现可能有讲求上帝得胜，包括让他得胜，这里应该没有斗争的意味，但是有请求神用他的能力替委屈的人伸冤。这宝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因为所有所碰到的打击而远离上帝，他早就应该远离上帝，是我也早就远离了，他没有远离上帝。他说请你眷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记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头。这我们不去解释了，这就是做拿细尔人，是参孙母亲也许过愿要做的事。我并不是跟我的姐姐在竞争，我甚至不是要满足我养育儿女母性的快乐，这都不是错误的。你希望得到胜利，这是正确的，当然自大自夸轻看别人是不好的。你希望满足你养育儿女的那种母性，每个女人都会有的那种母性，这更不是错误。就像你饿了想吃，渴了想喝，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希望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是走在你的旨意中，是顺服你，就像耶稣也做这样祷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已经是他痛苦的极点了。他在耶和华殿里面祷告，而且他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他一直在祷告，那么耶和华应该可怜他了，应该安慰他了，帮助他了。那么主任牧师不是沈牧师就是以利哈，看着他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从这句话来看，尤其那个时候你知道是庆祝丰收的祝棚节，祝棚节有吃也有喝，喝一定有酒，那个时候在神的殿里喝的酩酊大醉的恐怕非常的多。也很有意思，在新约以弗所书保罗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这里没有讲哈拿被圣灵充满，他是被愁苦充满，他没有发出奇怪的声音，也没有说方言，也没有打滚，但是他祷告很久，祷告太久，祷告只有嘴唇动，以至于那些不会祷告的牧师，就是以利和王，哦，不是，哦，差一点讲王子，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那些不知道人家在近前的王子，对不起啊，你刚刚从葡萄酒，葡萄牙的殖民地回来，所以我就讲错了。那里，以利不知道什么叫近前，以利不知道什么叫祷告，以利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在那里不断的祷告并没有出声音，也不要叫人家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哈拿在所有的痛苦里面又加了一个痛苦，你看到没有，他的先生，他爱他的，他先生爱他，爱他的先生不能帮他的忙，甚至让他更痛苦，娶一个小的，爱他的上帝不能帮他忙，甚至叫他不能生育，甚至在带他所爱也爱他的圣殿里的牧师又误会他了，又是一棒下来。祷告了半天，人家以为他在喝酒喝醉了。各位，保罗辛辛苦苦跟人家传道，亚基帕王说你发疯了，这我们应该天天都经历到这样的事。耶稣说如果世界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在恨你们以前他们已经恨我了。如果你说啊，我从来没有人恨过我，信耶稣信得好好，那我怀疑你有没有信，对不起，这也是随便讲，不太随便的讲讲的。然后以利就责备他，你看祷告了半天，祈求了半天，得到的不是安慰和鼓励，是一个责备，你醉要醉到几时，你不应该喝酒。我也不希望你们碰到这样的事，可是你们可能会碰到，其实应该碰到也会继续碰到。 就是最应该安慰我们，最伤害我们，然后我们就受伤了。常常是教会的人伤害我们，家里嘛，父母伤害我们，我们有时候离家出走一下就算了，或者做一些事叫他们伤心一下可以报仇，教会又很难报仇哈。像我如果伤你们，你们也不敢做什么事。各位，受伤是难免的，哭泣难免的，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越快被医治越好。哈拿回答说，主啊，我很佩服他。各位，他被伤害了，他在痛哭流涕倾心吐意祷告，被圣殿里的负责人说你怎么可以喝醉酒，他在做最近前的事，被人家说最下流的事，他应该大哭，他应该上去打这个老头子两个耳光，你什么东西嘛，你还是神的仆人，你给我滚，老娘不来聚会了怎么样。他第一句话是主啊，他尊敬他，即使这个仆人不配，主啊，不是这样，你听我说，我很愁苦，我没有喝酒，我根本吃不下饭，喝不下东西，我只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不正经三个字可能翻得太轻松了，不正经这个字圣经有的时候翻，在生命记十三章翻匪类，这个字后来就是耶稣说的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就是鬼王，不要把我看成鬼。不只是不正经，也许哈拿这句话说重了一点，但也许他真的有这样感觉，也许他有这样怀疑。当全世界人都控告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最亲爱人也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人家看我们像鬼一样？各位，人家是这样看耶稣，耶稣在做最好的服事的时候，以至于不吃饭的时候，人家说他被鬼附了，两个都有讲了。他吃喝的时候，人家说他贪食好酒；他不吃喝的时候，人家说他被鬼附了。你做什么，这个世界的王都有话对你说。他说我在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以利的反应也不太好，他应该先说：“姐妹，对不起，我误会你了。”他没有说道歉的话，也许他身份太高了，也许男人在那个时候不能跟女人说道歉的话，我不晓得，但他起码说了一句祝福的话。我喜欢哈拿，我尊敬哈拿，我也想学习哈拿。除了他许多的优点以外，有个优点就是他能够交托。哎，真的，他能被安慰。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泣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不肯受安慰。有的时候我们不肯受安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听说很多人喜欢自残呢，拿个刀片画自己啊，流个血看起来很愉快啊等等。有人说人一生从亚当夏娃开始，人就喜欢自残。我相信这不是神喜悦我们的事，我们应该在主里喜悦。但我们有时候愁苦很多，不管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或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哈拿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学习的地方就是他能够被安慰。这个糟老头子误会他，讲一句啊，愿耶和华以色列神允准你，他马上就胃口大开，就去吃饭了，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十九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去了。他继续敬拜神，我相信他从心里敬拜神。各位，这太神奇了，一个人多年的愁苦，而且继续被一个人被以利伤害，以利就讲一句安慰祝福的话，他就完全好了。我希望我也有这样的恩典。好，耶和华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不让他生育，我不晓得，这各位我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然后耶和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他生育，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我也不知道。 总之一个人在生育，在不能生育，在愁苦，在交托，在任何时候你能够信靠神是好的，耶和华眷顾他了，他就生了一个孩子，起名叫撒母耳，意思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当撒母耳生下以后，21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且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就说，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即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1一法面，1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好，这个时间我不太能够分哈。哈拿最少有一次他就没有上去了，是不是就是那一年他没有去？也应该就是哭泣以后的第三年，因为哭泣回去以后他就怀孕生了，或者第四年。照那个时候风俗，一个小孩断奶大概是3岁左右。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理解，是3岁左右。哈拿很讨厌撒母耳吗？哈拿有那种厌恶撒母耳的心吗？以至于他把撒母耳给掉了？我想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我相信他爱死撒母耳了，这是他多年求来的。这孩子又那么乖巧，后来在圣殿里都那么棒，耶和华喜悦他，大家都喜悦他，妈妈一定更喜悦他。他那年或者第一次1年3节他没有上去，我想他实在太舍不得撒母耳了，他不能叫跟撒母耳分开。我觉得整个分开这个弃父弃子的这一幕，更显出他是多么爱他的儿子。他给的时候是很痛心的，他给的时候很痛心，他想我能够多为他，然后等他到了圣殿，当圣殿也许也可以喝羊奶牛奶什么奶了，当以利绝对没有奶的，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许母亲想，我一方面希望多我自己喂他一下，一方面到他可以独立的时候，不需要我的奶的时候，这里显出他对这儿子实在是爱极了。但是我更看到他对上帝的信心能够交托，然后他要把他最心爱的献上。我也不知道，我看很多那种献身研讨会啊，唐崇荣牧师啊，或者呼召，有没有要到把自己摆上给主哈？我从小看到这种聚会啊，每个走到前面来都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哎呀，主啊，我从今以后就要过那种苦日子了，好苦啊！在教会里薪水又低，要被那些青少年欺负，还要装出笑容，还要常常陪他们，这烦都烦死了，要不然就陪一些老头子啊、我好痛苦。然后待遇又低，然后呢我以后就没有钱，然后变成黄脸婆一样，或我以后就没有营养不良，长得不高，跟康牧师一样的哈、智商也低。反正大家印象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就是全世界最苦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教会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把自己摆上，就是很痛苦很可怜。各位，有时这样那是真的，不过我希望你认识一件事，把自己献给主，那全世界最有福最快乐的事。那听说以前大闺女出嫁坐在轿子里都要哭的，哭得死去活来。有一次一个闺女真的哭得死去活来，就是要表示她孝顺父母啊，舍不得父母嘛。那个轿夫就说，哎呀，姑娘哭这么厉害，我们就回去吧。里面人马上说，不要回去不要回去，装的啦，给啊，对不起啊，我只是说一下哈。撒母耳是哈拿最爱的，可是哈拿不仅在交托的事上让我们看到主恩典，哈拿也在摆上的事上看到主恩典，欢喜快乐的摆上。因为你欢喜快乐献给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来不需要在主面前审视任何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神不丰丰富富给我们的，他不是没有冒很大的险哦， 各位，我刚刚已经讲了，这小孩子我很难想象真的是三四岁了，四岁我觉得几乎不大可能，不过圣经讲他真的是很小。你能把一个妈妈能把三岁的小孩刚刚断奶，那个感情很丰富的刚刚断奶，然后交给一个以利，现在也不知道几岁了，他死的时候八十几岁，现在这时候几岁我不知道，也六七十岁了吧，七十岁了吧。你到托儿所，你小的时候你妈把你送到托儿所，然后出来的不是那个活泼漂亮的老师，是一个七十岁老头子，脖颈生病，哦，太太，你把你的孩子给我吧。然后又知道那两个他的两个儿子是吃喝嫖赌的，各位，孟母绝对不会把他儿子送到这种地方来的。撒母耳在这里，我想这些事哈拿通通都知道。我也不是说我们要试探上帝，故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特别坏的环境中，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希望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哈拿没有失去撒母耳，撒母耳非常爱主，也是长命，我相信也孝顺，他出污泥而不染，他并没有在圣殿里学坏，非常圣洁。我也不是说你要把你小孩将来送到最坏一个教会啊，送到最坏的团体，以至于现在像你们这个样子，哦，不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不试探神，我们孟母三迁，让我们交托给上帝，我们相信神所写所编所导，我们来演的，我们成了一台戏，是喜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在你的恩惠和慈爱中我们成长，虽然那个成长的过程中有我们想象不到的痛苦和残酷，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